2019年12月31号，中国首次提醒世界卫生组织武汉市发生新的病毒性肺炎，但欧洲并未能阻止病毒传染。第一批病例1月下旬在法国获得确认，到2月中旬，意大利北部已成为大流行病的中心。3月10号，意大利全境封锁，这个是自二战以来对一个西方国家最严格的控制。9日后，意大利的死亡人数超过中国。法国和西班牙继意大利之后实施严格封锁，学校被关闭，企业关门，车站和飞机场一片死寂，欧洲的城市变得异常安静。政府花数十亿美元来维持经济生机和大众就业。病毒席卷了养老院，给欧洲最脆弱的人群带来致命的打击。虽然感染增加，英国将封锁行动推迟两个星期。顶尖的科学家警告说，这样做可能造成数以千计的人丧生，他们呼吁立即采取行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尼尔·弗格森说，如果我们提早一个星期采取封锁措施，我们就可能使最终死亡人数至少减半。英国最终将创下2020年欧洲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最多的纪录。4月5号，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他在重症监护室逗留了几日。英国女王试图鼓舞全国士气。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说，日子会好转的，我们会和我们的朋友重聚，我们会和我们的家人重聚，我们将会重聚。到初夏，感染已减少，欧洲开始开放，政府补贴公众外出消费，但这样做会有效果。随着社交聚会的增加，还有九月间学校和大学重开，感染率再次开始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我们的世界抵达了一个痛苦的里程碑，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100万人丧生。到10月，欧洲应付第二波大流行病，事实证明这个比第一波更为致命。封锁令再度下达，几个城市出现抗议行动。不过在残酷的一年结束之际，科学提供了希望。有三种疫苗的早期试验报告的成功率高达 95%， 英国成为第一个批准并推广大规模接种辉瑞 BioNTech 疫苗的西方国家，预期欧洲亦会跟进。洛桑比亚大学生物学家斯特吉奥斯·莫斯乔斯博士说，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他明白显示科学界和世界各国政府有能力对抗新出现的威胁，我们必须非常仔细的考虑还有哪一些方面我们想要应用这个范例和例子来对付威胁我们的文明的其他的东西。其他疫苗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星期获得批准，医生警告说，克服大流行病需要时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葛西健博士说，开发安全有效的疫苗是一回事，生产足够的数量并使需要的人都用得到是另一回事。未来几年，大众将感受到大流行病带来的经济和社会代价，但科学的努力使人领会到正常状态。几滴基因工程材料为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提供了保护，希望明天会更好。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伦敦报道。